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大家好，我是 SBS 记者 Lauren 陈龙。去年19岁的 Jerry 带着憧憬来到澳大利亚求学，他以学生签证入境，本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尽快获得永久居留权。然而追求快速获得永居身份的渴望却让他在今年4月份跌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我今年4月份的时候在社交平台上面有看到有人正在组织一种主申请人带副申请人这么一个移民的路径，然后再加上呢，我比较倾向就是希望更早的能够拿到这个 PR， 然后把我的学费转成本地学生的这个学费，所以自己是有很多想法在里面，所以就踏进来了这么一个就是设好的骗局。然后我今年四月份跟这个骗子中介，就是我们称他为 David， 他说他自己叫 David， 然后我跟这个 David 就是取得了第一次联系，我们也在他的悉尼的办公室里面见了第一次的面。然后大家沟通完合同之后呢，我就决定要付这笔钱让他代理我做这个移民的事项。我们是分成三笔的费用，因为一共是15万澳元，然后我分成三笔，分别是5万加5万加5万，我目前付了10万，但是付了10万之后他现在就消失了。
通过社交网络留言沟通， Jerry 很快通过一位网友的牵线搭桥见到了中介自称的负责人，对方有办公室，有合同，流程也看起来有条不紊。 Jerry 当场交了5000澳元的定金，随后他需要按照合同要求分批进行付款，总额为15万澳元。
因为骗子就是拿捏的我们的心里，觉得一次骗15万肯定不会很现实，所以呢他所有东西他都包装得很正规，在递交签证之前匹配到我们合适的主申请人，这里需要交5万块钱。然后一开始是先采取定金的形式，他的定金是收5000刀，我交了5000刀之后，我去跟他们商量说那什么时候交第二笔费用，是不是直接再接着交45000就可以了。他们说是的，第一笔费用是帮我们筛选合适的主申请人，第二笔费用是等主申请人获邀之后，我们加上我们副申请人的名字一起递交上去，那么这就是第二笔费用。第三笔费用就是所有的 PR 获邀了，我们拿到他所谓的这个 PR， 我们再交第三笔费用，也就是尾款。好像乍一听是非常的合理，好像所有的主副申请人都是就是主代付这么一个移民路径，都是这么一个套路。主代付的套路他告诉我们是我们自己，首先我们自己受害人提供的信息要是真实的，不然如果是虚假的话他也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交就是匹配合适的主申请人。我们提交所有信息是真实的呢，这也意味着代表着就是他们拥有我们所有的信息是真实的，他后面再去拿着我们的所有信息来威胁我们，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主要的套路是我们把所有的信息提交给他，他帮我们去匹配合适的主申请人，这个主申请人呢他的分数一定要是非常高，然后他也在州担保的那个配额里面，他要去保证这个专业是移民专业，在政府的移民这个职业清单上，然后他帮我们做成主申请人递交的时候带上一个副申请人，打分了之后呢主申请人进池子获邀能够顺便把我们带上，就是这么一个套路。然后有三种，他会说帮我们递交不同的这么一个代码，分别是189190，分别也就是州担保和技术移民担保，也就是凭借自己的分数或者是看州给你的这个配额，然后只要主申请人获邀了我们也就能获邀。他们跟我们一直保证的是这个主申请人他的分数很高能够直接把我们带进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付钱然后把自己的信息保证是真实的，然后跟主申请人匹配在一起。每一次呢我们要开始做同居关系，就是我们的同居关系可以不用说在 线下里面去证明我们是一直是同居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需要有自己互相吃饭的照片，然后朋友之间写的这么一个证明的材料。我们甚至被他们要求说要一起去线下约着吃饭，然后要拍一些很亲密的照片，让政府去相信我们是真实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线下见面之后吃饭，他们会指导我们怎么样拍照。其实当时我觉得不对的是，因为我的主申请人他拍这些照片非常熟练，会让我觉得他是不是跟其他的人都已经拍过了。他直接就会指导我手往哪里放，怎么样拍会很合适。我当时是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是我也没有想太多。然后骗子会让我们去申请一个联名的银行账户，告诉我们所有的东西，所有目前就是我们的钱都要放到这个联名账户里面去，我们要去就是去消费干嘛，我们都要用这个联名账户，让政府相信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同居采样就是都是真实的，让他们相信我们真的是在同居当中。
在支付了10万澳元之后，此时的对方仍保持着专业形象，甚至承诺签证即将获批。然而在 Jerry 和其他受害者等待过程当中， David 和所谓的团队突然消失，微信和电话不再回复，办公室也人去楼空。至此 Jerry 才意识到所谓的正规流程其实是连环骗局，办公室里看似不同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互相扮演着主申请人或公司员工的角色，他们不断更换公司名称、微信账号，甚至在对话中切换简繁体，制造出不同身份的假象。
他非常善于伪装，他会用简体和繁体两种字体，然后在不同的微信上跟我沟通，想让我相信他们是不同的公司，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同一家公司，换了非常多一个公司名称。也是因为之前不断的有人发现他们在造假，爆雷了之后，每爆一次雷他们就会换一次名字再重新包装一次，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至于说为什么说他们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是因为后来我们所有受害者就一部分受害者互相取得联系之后，发现自己的主申请人都是同一个，并且我们像我在去办公室进行签合同的时候，我见到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其他人员的主申请，他们就相当于是同样的人在扮演主申请人又在扮演工作人员，就是对不同的人呢在进行不同的剧本，像给每一个人编单独的故事，但是套路是一样的。
律师 Sean Dong 在接受 SBS 中文采访时指出，此类移民骗局往往针对年轻留学生，利用他们对移民政策的不熟悉以及急于改变身份状态的心理。他解释，按照澳大利亚现行规定，确实允许家庭成员作为副申请人与主申请人一起递交申请，但这并不适用于陌生人之间，更不存在花钱搭车的途径。
现在主副申请人这些从很多年前就开始，这些年移民局一直在调查，一直在取消。那么之前很多是有移民局的调查方式很多种，通过查 IP 的方式，只要抓到几个假的，他就会把其他的全部抓出来进行调查。所以另外移民局也在通过包括现在的 AI 的时代，用其他的方式来去 trigger 这些调查。简单来说，只要你去做这样的行为，就没有安全的，就没有绝对的安全。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大家不要做这样的行为，当你花了很多钱然后最终拿到身份之后又被取消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只能坦白讲，你只能认栽，你不可能去找骗子要钱的，对吧？那这个时候有些人能保住签证，有些人保住不了，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走捷径。另外不要去在网上随意相信啊，没有见过本人没有牌照的中介啊，这样子的申请也非常的多。
董律师表示，跨境诈骗的追责存在困难。一方面，骗子公司往往频繁更换名字，甚至注册空壳公司掩盖身份；另一方面，资金转账一旦完成，追回极其困难。
你如果和自己的中介之间产生了一些纠纷，这是一个合同纠纷，那么签约的这个主体，也就是提供服务的中介公司或者律师事务所，他跟你之间如果有纠纷的话，你可以通过当然可以通过相关的机构，比如说中介就是 Omara， 或者是律师协会，就如果是律师事务所的话，就通过Legal Services Board 去进行一个尝试去找一个 settlement， 找一个 agreement 去解决这个纠纷。如果不行的话，当然你还可以通过法庭包括一些不同的州的不一样，有的叫 metric court，有的叫 local court 那来去解决。那这种通常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双方的协商来达成一个赔偿方式。但是这个案子的情况又不一样，它看起来根据目前听到的信息，应该就是一个合同欺诈，他没有任何的目的来去完成这个他的服务，所以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一个这个犯罪行为。那这个部分呢，通常来说就是要通过公权力，也就是说警察比如说州警察或者联邦警察让他们来去调查相关的这个 fraud，就是合同欺诈的相关的情况，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去尝试看最终能不能拿到一个 order，拿回自己的一部分损失。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在如果这些人他的欺诈不仅涉嫌合同欺诈，也包括身份欺诈，这就意味着最开始他的目的就是要骗钱的。那这些人到底在哪里？警察能不能抓到他们？他们以及人是不是还在澳大利亚？这都是问题，这也是增加了拿回损失的难度。
Jerry 回忆，他在社交平台上匿名发帖寻找机会，很快就有人私信主动联系他。他说，当时觉得费用并不离谱，加上对方声称有高分的主申请人，于是很快就同意了合作。
之前我是在小红书上面发，就是上面发帖，匿名发帖，我说我想找一个主申请人，然后带着我一起去递交189和190的这个移民通道，因为我希望我今年能够拿到 PR，就是用最快的时间。这个时候底下有一个人跟我留言。他就是我的介绍人，跟我说他这里有现成的分数非常高的主申请人，然后费用是15万。15万这个费用呢，就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费用，就是不算高也不算低，非常合正常的一个费用。然后我又听到他说是高分，所以我跟他有联系。
而 Jerry 的遭遇也并非孤立个案，据他透露，在与其他受害人建立联系后，大家发现被骗的套路几乎一致。在华人社区中，这类骗局尤为敏感，语言障碍、信息不对称和对移民政策的复杂理解，往往让新来者更容易上当。
中介是非常猖狂、很赤裸裸地告诉你，只要你继续闹事，我们就会让你在澳洲待不下去，我会把你的签证全部都举报掉，类似这种。然后，当然，他们的威胁不止说你的签证，还是从人格侮辱上的。就是群里面最开始我刷到的那个帖子。我的中介就是非常直白的说，你就是中国来的底层垃圾，你不配做这些主大夫，你不配做这些移民的这些，移民的这些路径，你得认，你就是一个中国的底层垃圾，这些都是中介讲的原话。我可能讲的还没有那么的，就是直白，但是他们只可能说的更直白。我不知道他们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会让你觉得他们。企图让你相信他们非常不好惹，然后来举报你的签证。据我所知，群里面有一些人，他们目前的签证是真的被中介去拿去举报掉了。目前也是在回国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就是没有任何合法的签证留在澳洲，就只能选择回国，是被他们举报掉的。对，差不多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其实群里大部分的人，他们手上拿的签证都是被。中介胡乱递交上去的，然后他们就只能目前用上诉这种手段，尽可能的再去找有没有新的转机。
董律师表示，现行制度确实存在一些灰色地带，比如移民中介的监管漏洞，很多骗子打着中介的旗号，但并没有注册资格，即便换了公司名称继续行骗，受害者也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损失。董律师指出，国际学生往往承担着高额学费的压力，部分人希望尽快获得永居身份，以减轻负担或规划未来。对这类群体而言，捷径的诱惑更大，也更容易让他们成为目标。他提醒留学生和新移民，移民流程本身是严格透明的，几乎没有所谓捷径，任何保证获批或买分搭车的说法都值得警惕。一旦涉及大额转账或现金付款，更是危险信号。
还是那句话吧，不要尝试走捷径。如果你走了捷径，还希望自己受到非常强大的、绝对的保护，这个是不现实的。这两个之间是有存在着一个本质的冲突。还是建议大家最好通过正规方式，找正规的服务机构来最终解决自己的身份问题。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